各位观众好，我吴勇，今天早晨要给各位思想一个题目，等主再来。从两处的圣经来思想，一处是在启示录第一章，讲到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他说众目要看见他，连刺他的人要看见他，地上的万族要因他哀哭。第二处的圣经是在十九章，他说哈利路亚，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。底下呢就提到说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。所以这两处圣经呢看见两种人，一种是第一章哀哭的人，一种是第十九章欢喜快乐的人。所以耶稣要再来，有一种人是哀哭的，有一种人是欢喜快乐的。我要把这两种人呢来 给各位做一个分析。关于哀哭的人，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呢，那么第二天呢是逾越节。按照我们一般所了解的，钉十字架不是钉在要害，是钉在手心。所以有时候钉十字架呢，它并不是一个钟头、三个钟头、五个钟头会死，甚至有时候也并不是一天两天会死。但是第二天是逾越节，他们要把那个身体拿下来，如果没有死，那不是白钉吗？所以他们先来到强盗这里，看这个强盗还没有死，他们就把腿就拔断打断。可是来到耶稣的跟前，看到耶稣已经死了，可是他们有一点信不过去，因为刚刚才钉几个钟头，这怎么会死呢？可是实在看见他死了，他们还是没有把握。所以有一个兵呢就用一根枪去刺他的肋棒，把他的心刺透，以至于他血跟水都流出来。那么后来呢，我们就想到了，因着这样的缘故呢，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是一个兵去刺他，可是在那一个刺他的人，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呢是复数的。人们很奇怪，既然是一个人刺他，为什么那一个人是复数的呢？因为解析圣经有一种是用作字解，有一种是叫做意解。那么既然是一个人，可是字是许多人，可是我们不能够用字解，我们用意解。那么既然是用义解呢，就刺他人就义表是伤他的心。所以耶稣基督再来，有一种人伤他心的人，这种人要哀哭。伤他的心，今天什么叫做伤他的心呢？亚细亚七个教会，第一个教会呢是以弗所，最后一个教会呢是老底家。我们用作这两个教会来解析什么样的人是伤他的心。以弗所教会把起初的爱离弃了。各位，我们都知道爱的重要是什么呢？爱的重要我们当想两点，一点是维持关系，好像一对夫妇他因为爱的缘故，所以关系维持得很好，维持很温暖，维持得很甜蜜。那么照样如果我们有爱，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也是温暖也是甜蜜。可是以弗所的教会把爱离弃了，因着这样的缘故，这个关系就很难维持。所以如果我们爱离弃呢，我们跟主的关系不好，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哀哭的。再有这个爱是什么呢？爱是一种力量。保罗曾经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提到说，原来是基督的爱激励了我，所以保罗能够一直往前走。饥饿也在走，寒冷也在走，危险还也在走，因为一个爱在给他力量来走。我在这里用一个比喻，我有一次我把我的妻子放在福建，我就准备呢往着福建的一个北部走。可是我走了两天的路了，有一天早晨我在走的时候呢，突然间有一个保安队的人从树林里面跑出来，大声喊说，前面的人你是不是姓吴呢？那么我吓了一跳。为什么吓了一跳？因为那是一个茫无人烟的地带，突然就有一个人问我说，你是不是姓吴呢？自然我非常的害怕。以后呢问你是不是姓吴呢，以后我就说是啊，我姓吴。他立刻呢从袋子里面拿一张电报给我，我一看的时候就知道我的岳母打来了，说我的妻子病危，要叫我赶紧回去。可是我已经走两天的路了，还有一个早晨，现在的我妈巴不得能够的一刻钟就能够回到妻子的旁边看她的光景，可是怎么能呢？后来我想，我身上有行李，要走快， 是不方便的，所以当时不见没有车路啊，只有了抬轿子的。我就问一个抬轿的人说：“我说先生啊，你们要不要做生意？”他说：“要啊，我们今天早晨还没有做生意呢。”我说：“是你，我要坐你们的轿子，但是我不是人坐你们的轿子，我是要用行李来坐你们的轿子。”他看见我的行李不过四斤八斤，哪有这个人这么傻瓜，要用四斤八斤的行李呢来给轿子来抬？可是我跟他说：“轿夫先生啊，我有条件的，我给你们抬这四斤八斤的行李呢，条件就是说，如果我跑，你们跟我跑；如果我冲，你们就跟我冲，在我背后跟着我冲，跟着我跑。”他们想：“你这个读书人，你怎么能够跑过我们？”他就好吧，我就把行李呢放在他轿子上面，以后呢我就开始就跑了，他们就跟着后面就一直跑了。结果两天跟一个早晨的路，我跑多少时间跑到家呢？我跑到家的门口呢才晚上十二点多钟，我去打门了，我的幼母来开门。那他说：“你这么快回来？”我说：“是啊，我跑步跑回来的呀。”后来呢他说：“赶紧进来嘛。”但是我两条腿硬了，因为福建的门槛很高，我也脚提不起来。我说：“教父先生啊，这个时候你们要来抬人了。”他们才把我扛起来扛到房子里面去。我进去的时候把鞋子一脱，我的脚底出血，但是怎么能够忍受来跑呢？因为爱的力量叫我把两天一个早晨的路呢用作一天跑完，而且呢脚上起泡并且破皮呢也能够忍受的跑。所以爱实在是一种力量，能够来去跑。如果把爱一失去了，这条路你就跑不上去了。这是以弗所的教诲，这种人耶稣来他要哀哭的。第二种呢就是最后一个教诲，叫老底家。老底家呢就是他们如温水一样。什么叫做温水呢？温水就是说你一杯冷水，你一杯热水，两个掺起来就叫做温水，就是一半冷一半热就叫做温。今天呢、很多的基督徒真是一半一半，好像说以赛亚书一章里面说一面守严肃会一面做罪孽，这真是一半一半。好像说一个人早晨呢，那么我们在赞美神，下午呢我们在批评人，这是一半一半。好像说很多的基督徒呢，我们只有听到我们不去行道，这是一半一半。那么今天这种一半一半的例子呢实在是太多了，尤其是关于真理这方面的。你看呢，这个真理呢，神的儿子是耶稣，但是神的儿子又是以马内利。如果只有接受耶稣没有接受以马内利，就叫做一半。好像说福音是耶稣死了，福音耶稣活了，如果只有接受耶稣死了没有接受耶稣活了，那么这也是一半。那么今天呢，基督徒这种一半一半的光景可以说是多的是。如果这是一种一半一半，像老底家教会的这一种信徒呢，耶稣再来有一天他是会哀哭的。这是第一种哀哭的人。那么第二种呢是欢喜快乐。他怎么会欢喜快乐呢？他说：“哈利路亚，因为主我们的神传名者做王了。”你称耶稣做主，你称耶稣做神，你称耶稣做传能者，你称耶稣做王，你就会欢喜快乐。可是什么叫做称耶稣做主呢？各位，我们常常有救主，但是我们也常常称耶稣做主。救主跟主不一样，救主是什么呢？救主是他为我做什么。主是什么呢？保罗在大马士遇见耶稣的时候，他的主啊，我当为你做什么？所以主这个字呢，是我为耶稣做什么？就好像一个小孩一样，当他在小的时候，是父母为他做什么？当他到大的时候，他要为父母做什么？就表明长大了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呢，应该要长大，因为如果没有长大，那是只有父母为他做，而到了一辈子，他没有为父母做，这个父母是非常伤心的。那么称耶稣做主。主是什么意思呢？主就是说他在我身上有权柄啊，他在我身上呢能够管得了。有一次啊，我在坐飞机的时候，有一个西哥的机构，西哥人，他看见我了，那么他就给我说：“哎呀，他们这个机构因为有一种需要，他们需要用一个人，那么曾经有人给他介绍， 台湾好几个人，那么我是被他介绍中间之一，那么他就告诉我说，因为啊，他既然在飞机上看见我，所以大概神要叫他选我来参加他们这个机构。那么当然了，有人要你，你当然很欢喜了啊！而且这个西格的机构，当时从前你进很之前的时候，孰不乐为呢？所以我就给他说：“等嘛，我问问神，我做做祷告，我等一等呢，到了飞机坐落了以后呢，我们在移民局那一个地方，我才给你答复。”后来呢，我在做祷告，神很清楚给我的心意，不许可。因为神给我的工厂是台湾，神给我的工厂并不是在世界的另外一个地方，所以我知道神不许可。到了下飞机的时候，这个新国人就来问我，怎么样，你决定了没有啊？我说决定了。他以为是我决定来答应他的聘请，可是我说对不起，我是决定我还要留在台湾。那么为什么这样呢？因为今天呢，既然我们称耶稣做主，我们不能够以自己的主张做主张，我们应该以神的主张来做主张。我们的脚步不是自己来定，我们的脚步应该神来替我们定，这是叫做称耶稣做主。第二，称耶稣做神，我们的神。我想啊，神的意思我们了解，因为神是无所不在的，在光里面他在，在暗的里面他也在，在礼拜堂他在，在家里面他也在。我曾经有过一次看见了一个姐妹从礼拜堂出来，她就转一个身向礼拜堂行一个鞠躬，以后就说耶稣啊再见，下个礼拜再来看你。这个姐妹有个错误，她以为在哪里才有耶稣呢？礼拜堂就有耶稣，家里就没有耶稣。所以啊，我曾经看见过我们教会一个姐妹，老姐妹，她很会祷告，她祷告起来的时候能够从创世纪祷告的启示录，所以没有一个人不觉得这个老姐妹圣经很熟，这个老姐妹灵性很深。可是啊，有一次呢，我去到家里去看她的时候呢，那么她的家我很熟，每一次我到他们家，我鞋子一脱我就爬上去了。可是那一天我到他们家的时候，他的佣人出来挡架，他说：“长老，你在这里等，我去请老太太出来，我去请老太太出来。”那么我就知道一定有什么事了。可是我听里面呢，这乒乒乓乓的，这很大的声音在那里响。我从门缝看进去的时候，这个老太太倒在地上滚。你为什么倒在地上滚呢？因为她跟她的媳妇吵架，她吵不过她的媳妇，所以就倒在地上滚给她媳妇看。后来啊，她的佣人呢跑过去，老太太啊，你们教会的长老来了。那么她一听见我来了，这个时候就吓了一跳，赶紧就从地上爬起来了，把身上的灰尘弹了，把他乱的头发整理一下，以后才跑出来门口来迎接我。那一面讲呢，一面很不自然的态度。那你看看，在礼拜堂很属灵，可是呢，在家里他很属事。在礼拜堂他像一条羊一样，在家里面他像一条老虎一样。所以啊，我们传人的神什么意思呢？传我们神的意思。意思就是说，不但是光里面他是神，暗里面他也是神。人看得见的地方他是神，人看不见的地方他也是神。如果这样的人呢，耶稣再来他是欢喜快乐的。那么第三，传人者是什么意思呢？我想这一句话呢大家都知道，因为神是无所不能，这叫做传人。可是神的能是在俗的身上能呢，是在信的人身上能。所以各位，如果你要经验神的能呢，那么就是你的信，你的信呢就能够去支取神的能。我在这里我讲一个见证给各位听。我有一个很小的孙子，他呢从小有一个很特别的，就是说你喊他呢第一句他没有反应，你喊他第一句呢他也没有反应，一定要喊到四句五句呢，那么他才反应了。以后呢，我们想他是不是很迟钝？可是他也并不是迟钝，因为他说导读得很不错。那么既然读得很不错，为什么缘故我们喊他，为什么他反应这么慢？后来啊，学校的老师也发现，喊他的名字喊一次他没有听见，喊两次三次他没有听见。以后学校的老师呢就写信给他的父母说，这个孩子呢反应很迟钝。那么当然了，
父母接到学校这封信呢，当然是很着急。后来这个学校就把他拿去检查，一检查的时候就发现他的幼儿呢，只能够听一息息，听得很少很少，因为他听不清楚的缘故，所以反应就非常的慢了。那么把这个报告就给他的父母了，他的父母就带他到医院，医院就决定这个小孩子应该开刀，因为他的听骨上面长一个东西压在那里，以至于所以他听不清楚。这个小孩子一听就要开刀，就很着急，就很忧愁。他的爸爸为了安慰他呢，就买一个电子表来送给他，盼望能够安慰这个小孩。那么呢，有一天呢，这个小孩呢，他突然间给他妈妈说：“他说我今天要去学校把那个电子表拿回来。”他妈妈就说：“什么？你的电子表你在学校？”他说：“不是你在学校，因为已经失掉了好几天了。”那么失掉了好几天，现在已经捡到了，所以呢，你今天就拿回来。他说不是捡到了，我为着这个表已经祷告好几天了。他说我今天要去拿回来，因为他妈妈呢就想这个小孩子的思想嘛，所以他很天真嘛，看看他今天拿不拿回来再说嘛。因为那一天去的时候呢，学校当局就说他有一个表掉了，已经被人捡到了，叫他去拿，他真的拿回来了。那么这个小孩子的信心很单纯，他以为呢，神这样允许，事情一定要这样应验。神的能力完全在于人的信，因为他的母亲就说：“既然这个表你用着信就能够找回来，为什么你不为着你自己的耳朵祷告呢？”然后啊，他就为着他的耳朵祷告，他就求神开恩，叫他的耳朵能够得到医治。后来呀、他祷告完了以后呢，到有一天呢，就动手术了。医生在经过检查的时候呢，他的听觉已经恢复100%，完全没有动手术，听觉全部都恢复，没有办法解气。这个解气是什么？是神的能。可是神的能完全是在乎人的信，人有信，神就有能。再有呢，这个传能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传能这个字的意思呢，就是妈妈的乳旁。你看，小宝宝吸收他妈妈的乳呢，他就天真活泼，又白又红，又强壮啊、又健康。那么我们看看呢，这个传闻这个字是这样的意思。我们用一个见证来讲，有一次啊，有一个家庭，那么这个媳妇呢跟先生两个人在茶商，茶商什么呢？他们告诉我说，他说他们媳妇啊，他们的婆婆啊，她嫁给他们家里面几十年，她的婆婆从来脸面不好看，从来声音都没有不好听的。一个媳妇讲婆婆呢，这是真的；一个女儿讲婆婆，这不一定是真的。所以这个老人家是一定是非常的这个很有美，活得非常的好。所以几十年来呢，脸面不好看，这个声音也不好听。以后啊，有一天呢，她的媳妇就跟着丈夫在朝上，他们老人家已经80几岁了，每一天早晨呢、5点多钟就要出门去守晨更，有时候5点多钟呢天还没有亮，有时候冷天的时候呢，那么如果老人家呢去着凉或者摔跤怎么办？然后啊，这个西部就说是啊，他们老人家是这样的，守晨更不在家里，一定要出到外面去守晨更。然后这个儿子就给这个太太说，他就这样，我们今天晚上睡了以前把门关起来，让他就出不去。那么他们就想呢，这个办法很好，所以那一天没有睡以前把门关起来，第二天门关得好好的。他们想老太太呢一定在家里会好好的守晨更，不到外面守晨更。到了有一天他们做礼拜了，有很多姐妹包围过来就说，你们老太太很好啊，她来领我们晨更，我们晨更就活了。他们想大概是进来没有来领他们晨更，所以他们讲这样的话，就问他们今天他今天来了，昨天也来了，这个礼拜就来了。他们很奇怪，门关着老太太怎么出去的，因为他们想这样，明明早晨比他更早起来，看看他到底是飞出去还是钻出去的。可是第二天早晨他们起来看的时候，看老太太起来拿一个凳子呢到矮墙的地方爬墙过去守晨更。所以这个老太太羡慕神的道，因为这样的缘故呢，所以啊，她能够活着几十年脸面不好看，几十年声音没有不好听，所以称耶稣做 传人者呢，耶稣来说他要欢聚快乐。最后称耶稣做王是什么意思呢？王是第一位，你把神摆在第一位。你看看挪亚从方舟出来，他第一件事情做什么呢？并不是去种地，并不是去盖房子，乃是呢他筑坛敬拜神，把神摆在第一位。你看看美国这个国家，他们是从欧洲搬去的，他们那条船叫五月花，到了波士顿上岸的时候，从船里面出来第一件事做什么呢？第一件事不是去抓火鸡，第一件事情也并不是去种地，第一件事呢，他们跪在沙滩敬拜神，他们把神摆在第一位。所以美国国家他们的钞票里面有一句话，我们是信神的，我们是靠神的。因为这样的缘故呢，所以这个国家只有200来年的时间呢，你看看虽然年轻，可是国家强壮，科学发达，经济丰富，成为世界一个领导者。所以把神摆在第一位，耶稣再来你们欢喜快乐。现在有两种人，一种人耶稣再来是会哭的，一种耶稣再来他是欢喜快乐的。如果你要欢喜快乐，称耶稣做主，称耶稣做神，称耶稣做传人者，称耶稣做王，你就欢喜快乐。我们一同做祷告，感谢主的恩典，但愿我们能够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是一种欢喜快乐的，不是一种哀哭的人。请你让我们尊你做主，我们尊你做神，我们尊你做传人者，尊你做王，好像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欢欢喜喜跟耶稣在空中相见。我们为着这样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各位观众好，我吴勇，我今天要用作传道书第11章到9节1到12章1节，这里话这样说：少年人啊，你在幼年时当快乐，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，你心所用行的，看你眼所爱看的，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。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，从肉体克去邪恶，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。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，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日子未曾临近之前，当纪念造你的主。这段话呢，我要给各位思想到青年的问题。人生其实都是问题，可是有很多人说，一个人呢，年纪越大问题越多，年纪越轻的问题就越少。我认为这样一个看法不一定准确，因为在我的心目中里面呢，是年纪越大的问题越少，年纪越轻的问题是越多。好像说我们人生的问题太多，我把它归纳成了6个问题嘛。第一个问题呢是教育问题，第二个呢是职业问题，第三是婚姻问题，第四呢是儿女问题，第五呢是年老问题，第六呢是死亡的问题。那么现在我从我自己来看这6个问题嘛，好像第一个问题呢，教育，我已经不可能再到学校里面去受教育了，因为年纪这么大，所以记忆力也没有这么好。要去受教育呢，你看这一段忘那一段，看那一段忘这一段。那么至于这个常识怎么办呢？那只有说有时候空的时候看看书来补充我常识的不足。所以教育的问题呢，我算是过去了。第二个问题呢，婚姻职业的问题，是我们人每一个人教育完了以后都要就业。那么我现在呢，我是从事于上帝的工作。在美国的社会，一个人呢，今天在这里坐坐，明天呢就换到那里去坐坐，后天呢又换到那里去坐坐，今天换这个工作，明天换这个工作。可是呢，一个为上帝做工的人就不一样了。因为他认为说为上帝做工呢，这是一件尊贵的工作，这是一件呢非常呢这一个称心的工作，而且呢这是一件呢终身的工作。所以我既然从事这个工作，我也不会再改行了。第三呢，婚姻的问题我有解决了。怎么解决呢？我在46、47年前呢就结婚了。我的配偶呢跟我同心，在这一条工作侍奉的道路上面，两个人一起被神所用，所以呢我的婚姻觉得非常的美满，所以我婚姻的问题也没有了。 第四个问题是儿女的问题，是我有七个儿女，外国人一听见他们就吓了一跳，可是中国人就觉得很平常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个家庭呢有五个七个四个八个，好像不算这回事。所以呢，儿女的问题呢我也解决了，在年老的问题我也解决了。为什么年老问题我也解决呢？是每一个人都要年老的，因为世界上的人呢，我们都要受败坏的下制。年纪一大的时候呢，眼睛花了；年纪一大的头发白了，皮肉皱了，体力减少了，精神衰败的啊，这是一个必然的现象。那么到有一天呢，就衰败到一个地步。但是养老的问题呢，我也解决了。为什么解决呢？因为一个人靠为神做工啊，就靠神度日。所以呢，我就安稳在神的恩中，在安稳在神的怀中，有没有愁苦，有没有着急，有没有烦恼？因为呢，一切问题靠着神不能够解决。最后一个问题就死亡的问题也解决了。为什么死亡问题要解决呢？因为在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二十七节里面讲一句话，他讲到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才有审判。但是呢，我相信耶稣已经为我审判了，所以有一天我呢不必再去受审判，所以死亡的问题我也解决了。所以人生这六个问题我全部解决。今天呢，在观众的中间，如果有年轻的，他第一个问题都还没有解决呢，因为还在修校，还在读书，还没有从校门走出来的问题。那么当然呢，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，那更没有解决了。所以有人说，年纪越大，问题越多。我认为说呢，年纪越大呢，束缚的问题就越少，而且呢，如果有信仰呢，那问题就更少了，少到呢，几乎有问题就变得没有问题了。所以我今天呢要用着这一段话来给各位做三个思想。因为他在这一个地方第一个思想是什么呢？就讲到这个幼年，就讲到少年，就讲到一生的开端。那么在这一个原文的里面呢，一共用三个字。第一个字用巴胡尔，第二个字用西哈鲁斯，第三个字用耶勒德。那每一个字呢，有每一个字的意思。他用三个字呢，把年轻人呢描写得很可爱，描写得很可贵。那么第二个问题呢，他说你在幼年的时候，你看你所爱看的啊，乐你所要乐的啊，就是追求的问题。第三个问题呢是什么问题呢？就是说这一个愁苦的问题。我们呢今天看见年轻人呢内心的里面有很多的愁苦。第四个问题呢是什么问题呢？就是邪恶的问题。那么我在这里呢，今天要把青年的问题当作一个题目来给大家做一个思想。第二个问题，追求的问题。我相信呢，我们一般人都了解，我们都很现实。我们追求是什么物质？我们追求的是金钱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金钱呢才能够解决一切。好像说衣食住行，你要穿好一点，你要有钱呢，人家入时你才入时，人家时髦你才时髦，这个是用钱来解决。好像吃的问题，你看中国人南楼北馆，那么或者说中餐西菜，那么你怎么讲究呢？你有钱才能讲究的，你没有钱你怎么去讲究呢？那么所以吃的问题呢也是钱的问题，住的问题呢也是钱的问题。为什么说住的问题也是钱的问题呢？今天的都市空气不好啊，今天都市的又脏又乱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们要住呢，我们选在山上，我们选在海边，因为那个地方呢空气凉爽，那个地方呢空气新鲜。所以呢，住的问题呢也是钱解决。你没有钱你怎么能够去住在山上呢？没有钱你怎么能够去住在海边呢？所以这也是钱解决。行的问题也是钱解决。而不是说今天这是观光的世纪，因为自从这个喷射飞机，尤其是广体的飞机发明了以后，一个飞机载400多人，那么所以今天我们看见这个旅游的飞机票呢比较便宜了。因为这样缘故的东方人就到西方去要看西方的文明，这个西方人到东方来要看东方人的古籍。那第四，你有钱你才能够讲究，你没有钱你怎么能够去讲究呢？那么再有现在的交通工具，坐汽车，我们看看呢，有钱你可以坐欧洲汽车啊，你可以坐更好的汽车，这也是钱解决。那么钱既然这么重要， 衣食住行都是靠着钱，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所以今天呢，一般人呢，眼睛看的是钱，头脑想的是钱，真是呢，我们一天到晚的都在钱的里面打滚，所以啊，一般人所追求的追求钱，可是有些人认为不是，为什么不是呢？因为这是身外物，所以呢，他认为说这个不值得追求。那么有一般人追求什么？追求学问，好像说今天电脑。这是学问，今天的太空科学这是学问，今天的这个核子这也是学问，所以有一般人呢，他们不是注重物质的追求，他是注重学问的追求，因为学问呢可以永恒的长远，给后人赞赏，给后人呢来做纪念。那么所以啊，现在一般人所追求的不是追求物质，就是追求学问。可是啊，有一个很有名的帝王叫做所罗门，他给我们说什么呢？他给我们说呢，虚空虚空，一切都是虚空。你们看怎么说一切都是虚空呢？我在这里用一个简单的例子，就是有一次这个一个地方的葡萄园，葡萄熟了，那么这个葡萄的园主呢，他知道那个地方常常有狐狸出没，如果葡萄熟了，这个狐狸呢就会进到里面来糟蹋，进到里面呢来去吃那个葡萄，所以他就想办法用篱笆呢把整个葡萄园呢团团的围起来，好叫这个狐狸不会跑进到葡萄园里面糟蹋他的葡萄园。但是啊，他虽然做得很详细，总有一点漏洞。狐狸从那里经过，闻到葡萄的香味，哎呀，口水都要掉出来。所以呢，他就想办法要进去。可是那个主人呢，扎得这么紧，怎么进去呢？他就找来找去，找到有一个地方有一个洞，就是头钻进去了。可是狐狸的肚子大一点，肚子过不去。以后他就想办法，怎么样头也能够进去，肚子也能够进去呢？就是饿他三天，把这个肚子饿小了，以后呢，头进去，肚子也能够进去。他进去了以后呢，就大吃特吃。大享受，他享受，因为他想应该要走了，如果不走了，被那个葡萄的园主找到了，那真是要命了，真是会没有命。可是呢，他要出来的时候，因为肚子吃饱，肚子那么大，头出来的这个肚子出不来怎么办？后来他为着要命的缘故，不得不再饿他三天，然后呢，把肚子饿小了以后呢，才钻出来。你看看，他进去的时候肚子是空的，他出来的时候肚子也是空的。所以所罗门就给我们说，你追求这个物质也好，你追求学问也好，到头来的物质是空的，学问也是空的，什么通通都是空的。这是所罗门啊，就讲到人类追求的问题。那么第二个问题呢，我们人类有什么问题呢？我们有这个愁烦的问题。你看什么是我们愁烦呢？我们看看今天呢，人类都在求进步，所以呢，因为有进步的，你就改良，你就淘汰。好像说，从前我们的祖宗住在哪里呢？我们祖宗住在洞里面，我们住在树上。今天不是了，因为淘粮、太改良呢，缘故呢，今天我们住洋楼，我们住大厦。那么从前我们祖宗穿什么呢？我们祖宗我们穿，树叶，我们穿兽皮。今天呢，我们不再穿树叶兽皮了，我们今天穿纤维，化学纤维啊，植物纤维，还有动物的一个毛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也是进步了。那么从前呢，我们的祖宗怎么样？有两条脚来走路，那么一天并不走多少路的。今天不是了，今天我们是什么呢？坐车，今天我们坐飞机。从前说一日千里，现在一日何止千里，这个一日的等于万里，所以呢，现在是进步了。因为所以呢，我们今天看呢，我们在现实的生活，因着人的一个聪明，因着人学问的缘故呢，我们现实的生活实在是进步。还有呢，我们讲到婚姻也进步。早年的婚姻是什么呢？早年的婚姻呢，是父母之命，女主之言。所以啊，一个女孩子要嫁出去的时候，她一定要在家里面哭三天三夜。为什么要在家里面哭三天三夜呢？因为嫁出去的时候呢，不知道她的新郎官到底是黑还是白，到底是美还是丑，那么到底呢是好还是坏，她完全都不知道。所以呢，从前的婚姻是什么呢？完全盲目。所以那种封建的婚姻，那一种呢，这个旧式的婚姻，这种婚姻呢，这实在不好。 所以以后呢，我们就起来打倒它，我们就起来改良它。那么现在呢，就变作文明婚姻了，能够心心相印的，能够彼此认识的，能够彼此相知的进步。那么为什么今天人类有进步？为什么我们要重返呢？因为进步的社会，你看今天进步的社会是怎么样的社会呢？好像说我们看见呢，台湾这个地方就明白了，又脏又乱。嗯，还有进步的社会，你看见什么社会呢？不错，我们今天实在是进步了。从前的战争不过是局部的伤亡，今天的战争不只是局部的伤亡，今天的战争是变作全部的伤亡。那你看进步的世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一个世界呢？那么再有婚姻的问题也是一样，我们看见从前的婚姻不好，现在的婚姻很好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能够相知了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能够彼此了解了，以后就结合了，以后就成为一个夫妇了。那不是进步吗？可是今天进步的婚姻，你发现什么呢？你发现呢，高兴就在一起，不高兴的就分道扬镳啊。你如果一句话给我不好听，如果呢我一个脸孔给你不好看，两个人一板脸到律师那里去签一个字呢，结果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，那个不是进步吗？那么这个进步的世界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？从前我们觉得君主不好，我们以后呢就来民主，那么民主不是好吗？现在提倡呢这个民权啊，提倡呢民意为依归，什么都是民意为依归。那么今天我们看见这个社会所造来的一个现象是什么呢？所造来的现象呢，我们就看见一片的混乱，一片的没有秩序，没有秩序。那么进步的世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世界呢？就是年轻人心中的一个苦恼，到底是如何是好呢？第三个问题是什么？就是邪恶，世界有邪恶的问题，人类有邪恶的问题。什么叫做邪恶呢？神造人的时候，他不但是造四肢，他造五官啊。神造人不但造外面，神造人也造里面。他造里面什么呢？好像造人有信心，造人有良心，这是我常常说的。有信心，我们才能够建立群的关系；有良心，才能够建立己的关系。因为有良心，才能够约束自己，才能控制自己。那么神造人不只是造这一些，神造人还给我们造情，还给我们造欲。所以我们人都有情的。如果没有情呢，一对夫妇坐在那个地方冷冰冰，你对我没有话说，我对你也没有话说，你看这个家庭都没有味道，这个家庭都没有温暖。我们要有情，如果没有情的话呢，你看兄弟姐妹没有情，你对我冷酷，我也对你冷酷，这怎么能够像家呢？这怎么能够像骨肉的关系有情？我们也有欲，你看欲是什么呢？欲就是一种需要，就是一种要求。所以啊，我们对于这个美术，我们对于音乐，我们要欣赏，一种需要，一种要求，以至于就有美术给人欣赏，以至于跟音乐给人欣赏。而这个欲是好的，欲是一种要求，因为有要求的缘故呢，所以啊，这个世界才会进步。如果我们人对没有要求，如果我住在洞里面，我满足了，我们今天还在洞的里面。我们呢，如果穿树叶兽皮满足了，我们今天还在穿树叶兽皮。因为我们不满足，所以我们才会起来淘汰它，我们才会改良它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住洋房大厦，我们住高楼大厦，这就是欲。可是今天你看见这个世界如何呢？今天你看见这个世界变作什么呢？变作邪情恶欲。什么叫做邪情呢？应该爱你，你爱就叫做情；不应该爱你，你去爱就叫做邪情。爱自己的妻子这是情，爱别人的妻子这是叫做邪情。好像你用着正当的手段去努力、去奋斗、去劳苦来满足自己的需要，这是欲；你用着偷、用着抢来满足自己的需要，这是叫做恶欲。那你看今天这个邪情跟恶欲，把这个世界弄得道德这么堕落，把这个世界弄得两性的关系这么混乱，那么这个问题你怎么样去克制呢？这也是一个问题。所以啊，青年人太多问题了，人类太多的问题。那么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呢？不是教育问题，这个问题呢不是法律问题，这个问题也不是良心的问题。好像说孔子讲到说，天下平是国家治，国家治呢是家庭齐，家庭齐呢是身修，身修是心正，可是心什么正呢？ 这不是学问的问题，这是神的问题。因为只有神才能够正心，如果不是神的话，不能够是正，不能够是正心。那么所以这一切都是我们的问题。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所以呢，圣经里面他就用三个字来讲到人情的可贵。好像说他用一个字巴户尔，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体态美丽，姿容端庄，精神饱满，体力的充沛。青年人呢，不像老年人老态龙钟，肌圆喝发，弯腰驼背，行将进入。他用这个巴户尔把年轻人描述的这样一个可爱。他第二个字是哈鲁，哈鲁是什么意思呢？一个年轻人好像年的春初，好像呢水的源头，好像花的怒放，好像呢笋子萌芽，好像呢水的源头啊！一个年轻人蓬蓬勃勃，景象万千。还有一个年轻人好像什么呢？一个最后一个字就是耶罗德，耶罗德什么意思呢？后生可畏，来日方长。那么你看呢，用这三个字来描述这个年轻人是锦绣的年华。因为这样缘故呢，所以一个年轻人呢是两个警戒争夺的对象，一个警戒是魔鬼争夺，一个警戒呢是神要争夺。所以你看看呢，圣经里面很多的人物呢都是年轻的时候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。好像说约瑟是在年轻被神用，大卫是在年轻被神用，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也在30岁的时候就出来把自己呢放在神国事业的里面。那么各位，你的年轻既然这么可贵，你把你的年轻的锦绣年华你交给谁呢？从前呢有一个 Victoria， 他从一个地方经过的时候呢，看见有一个传道人在那里讲道，那个传道人叫 Warren Hill，他听见米托尔从那里经过的时候呢，他突然间大声喊，现在有一条灵魂要破卖，魔鬼出一个价钱要把世界的荣华富贵都给他，你愿意把你的灵魂来换世界的荣华富贵？那么还有一人出一个价钱，这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他说他为着他的罪死，他用着他的血来换他的灵魂，叫他的灵魂能够归给他，能够进入到神的家，进入到天国的国度。他说你要把你的灵魂来交给谁呢？后来那个 Victoria 就从车子上下来，就把他的王冠捧在手上，走到这个传道人的面前，因为跪在那里，他要把他的灵魂来交给耶稣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年轻人的可贵，我们今天要把灵魂交给谁呢？所以啊，今天我讲这个青年的问题，乃是盼望给大家一个勉励，应该保护我们的青春，看重我们的锦绣年华，把我们这个宝贵的时间完全献在神的手里，叫我们的一生呢让他所管理，让他所管制，好叫我们的一生呢能够走在一个光明大道的上面。求主呢祝福我今天用这问题给大家思想的话，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知道人有很多的问题，这许多的问题要找到答案，只有耶稣才是人的答案。我求主今天开恩，令我们用着这篇道，使许多人愿意把我们自己交在神的手中，让神在我们心里面管制作王。我们为着这个信息感谢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这个关系这么混乱啊，那么这个问题你怎么样去克制呢？这也是一个问题。所以啊，青年人太多问题了，人类太多的问题，那么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呢？不是教育问题，这些问题呢不是法律问题，这些问题呢也不是良心的问题。好像说孔子讲到说，天下平是国家治，国家治呢是家庭齐，家庭齐呢是身修，身修是心正，但是心什么正呢？这不是学问的问题，这是神的问题。因为只有神才能够正心，如果不是神的话，不能够是正，不能够是正心。那么所以这一切都是我们的问题。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所以呢圣经里面他就用三个字来讲到年轻的可贵。好像说他用一个字巴户尔，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体态美丽，姿容端庄，精神饱满，体力的充沛。
青年人呢不像老年人老态龙钟，肌言不发，弯腰驼背，行将近木。他用的这个八步儿，把年轻人描述的这样一个可爱。他第二个字狭路，狭路是什么意思呢？一个年轻人好像年的春初，好像呢鼠的源头，好像花的怒放，好像呢笋子鸣芽，好像呢水的源头啊。一个年轻人呢蓬蓬勃勃，景象万千。还有一个年轻人好像什么呢？一个最后一个字就是耶勒德，耶勒德什么意思呢？后生可畏，来日方长。那你看呢，用这三个字来描述这个年轻人是锦绣的年华。因着这样缘故呢，所以一个年轻人呢是两个警戒争夺的对象，一个警戒是魔鬼争夺，一个警戒呢是神要争夺。所以你看看呢，圣经里面很多的人物呢都是年轻的时候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，好像说约瑟是在年轻被神用，大卫是在年轻被神用，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也在30岁的时候就出来把自己呢放在神多事业的里面。那么各位，你的年轻既能这么可贵，你把你的年轻的锦绣年华你交给谁呢？从前呢有一个 Victoria， 他从一个地方经过的时候呢，看见有一个传道人在那里讲道，那个传道人叫做 Warren Hill，他听见 Victoria 从那里经过的时候呢，他突然间大声喊，现在有一条灵魂要破卖，魔鬼出一个价钱要把世界的荣华富贵都给他，你愿意把你的灵魂来换世界的荣华富贵？那么还有一个人出一个价钱，这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他说他为着他的罪死，他用着他的血来换他的灵魂，叫他的灵魂能够归给他，能够进入到神的家，进入到天国的国度。他说你要把你的灵魂来交给谁呢？后来那个 Victoria 就从车子上下来，就把他的王冠捧在手上，走到这个传道人的面前，以后跪在那里，他要把他的灵魂来交给耶稣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年轻人的可贵，我们今天要把灵魂交给谁呢？所以啊，今天呢我讲这个青年的问题，乃是盼望给大家一个勉励，应该宝贵我们的青春，看重我们的锦绣年华，把我们这个宝贵的时间呢完全献在神的手里，叫我们的一生呢让他所管理，让他所管制，好叫我们的一生呢能够走在一个光明大道的上面。主主呢祝福我今天用这问题给大家思想的话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知道人有很多的问题，这许多的问题要找到答案只有耶稣才是人的答案。我求主今天开恩，令我们用出这一篇道，使许多人愿意把我们自己交在神的手中，让神在我们心里面管制作王。我们为着这个信息感谢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
各位听众好，我吴勇，今天要给各位思想一段《生命记》第30章19到20，这是摩西当时对以色列百姓所讲的话。他说：“我呼天唤地，向你们做见证，这是关系生死祸福，你们要拣选生命。”所以呢，今天的题目就是拣选生命。我们人在这世界，我们都是在拣选。富人家出去买菜，你要拣选新鲜的或者不新鲜的，你做衣服要拣选羊舌合你心意的不合你心意的，你读书也要拣选，你要读哪一种系，你要读哪一种科目。我们婚姻也要拣选，怎么能够合我们的心，称我们的意，都是要拣选。那么今天在这里呢，神摆出两种生命叫我们拣选，一种生命是属乎人的生命，一种生命呢是属乎神的生命。我要把这两种生命要简单给各位做一个分析。人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看看呢，雅各年老的时候， 他的儿子又是带他去见法老，法老王就问他说：“你一生的年日有多少？”他说：“我一生的年日又少又苦。”说一个是少字，一个字是苦字。那么圣经呢，在诗篇第九十篇描述到我们人的一生，好像夜间一根，好像水冲去，好像一个梦。所以人实在是短促的，不能够再短促。雅各那个时候130岁，尚且是少。我们今天人的生命70岁、80岁，现在医学跟营养比较好一点，80岁、90岁，但是更是不能形容的少。除了一个少字以外，还有一个字就是苦。你看看一个小孩子生到世界来的时候呢，他不是哈哈笑，他是哇哇的哭，好像这个世界就是一片的苦海。你看我们人呢，修身有修身的苦，谋生有谋生的苦，我们呢有家有家的苦，没有家有没有家的苦，成功有成功的苦，不成功有不成功的苦，所以人生实在有各种各样的一个苦。还有一种苦呢，是一种说不出来的苦。有人常常感叹，人能够飞黄腾达，人能够成功，因为他有人可以帮他一把。我今天落到落魄，我今天一事无成，就是没有人来拉我的一把。那么所以也他也在感叹苦。所以人生呢，实在是苦。还有另外一个字，也是在诗篇第九十篇所说的，我们一生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。所以还有一个字就是空字。你看呢，在传道书的里面，他讲虚空的虚空，一切都是虚空，我们人真是虚空。所以怪不得犹太人呢，他们在他们是饭厅的里面一定要摆两幅图画，一幅图画呢是一个孩子生下来，那个手的两个拳头是握住的，还有一幅图画呢，这是两个手是放开的。因为啊，我们人在这世界，人好像拳头握住，就是要来抓，就是要来赚，就是要来得。但是啊，无论你抓多少赚多少，到头来都是空的。好像说早年的时候，那个希腊的君王亚历山大，他那一个一边他打到了非洲，另外一边他打到了这个印度，所以呢他可以说几乎呢挂了半边的天下。可是后来他犯了一个病，当他在弥留之间呢，他吩咐他的家人说要在他棺木的里面给他挖两个洞，把他两个手拉出来。因为他的家人就奇怪，为什么要把这个手拉出来呢？他说我要昭示世界，我得到世界那么多的一个土地，到最后呢，连一寸存土呢，我就不能够带走。所以虚空的虚空，一切都是虚空。所以我们人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一个少字，一个苦字，还有一个是空字。可是另外神的生命是什么生命呢？这是在彼得前书第一章里面给我们记载，他说是不朽坏的生命，他说呢是不沾污的生命，他说呢是不衰残的生命。所以第一呢就是不朽坏。你看我们世界上呢，凡是眼睛可以看的，凡是手所以摸的，都受着败坏的辖制。好像说花开起来鲜艳漂亮，可是呢有一天它会凋谢啊，好像说这个木头啊，虽然说光滑，可是有一天它会铸。还有的铁，它也受败坏的辖制，有一天它会生锈。我们人也是一样，也照样受败坏的辖制。年纪一大的时候呢，你就会觉得体力不如从前了，精神没有那么盛旺了。还有呢，你样子呢，你本来是很好看的，到了年纪一大的时候，就会发现你眼睛呢也昏花了，你皮肉也皱了，你背也驼了，你的步伐也缓慢了，这就是受败坏的下制。可是我们感谢神的恩典，如果得着神的生命，那个生命是一个什么生命呢？是一个不朽坏的生命。所谓不朽坏的，就是那一个生命呢，就是能够活到永永远远。这个生命是在哪里可以得呢？就是耶稣基督身上，你就可以得到生命。一个人如果得到了这个生命以后呢，有两种光景。一种光景就是不沾污。什么叫做不沾污呢？你看我们人呢多么的脆弱，我们可以受到很多的沾污。外面我们可以受着这一个物欲的沾污，或者受着色欲的沾污。所以你报纸一打开的时候呢，不是色，
那就是有物质，所以许多人呢就在色的面前失败，也在物质的面前失败。还有呢，我们会受什么沾污呢？我们会受肉体的一个沾污，我们肉体里面七情六欲，我们有骄傲，我们有妒忌，我们有虚假，我们有谎言。那么当这一些东西一来的时候呢，就把我们沾污了。虽然说我们今天人有良心，但是胜不过这一切。我们世界社会有法律，人也胜不过这一切。那么还有呢，我们人受到教育，但是也胜不过这一切。但是感谢神的恩典，如果一个人有了耶稣，有了不朽坏的生命呢，你就可以好像圣经有一个人叫约瑟，当他在一个埃及大官家里做家宰的时候，那一个大官的夫人看见他年轻，看见他俊秀，所以就来勾引他。可是又是给他说什么呢？他说我怎么能够做这件事来去得罪耶和华呢？因为这样缘故呢，所以他不受到事情给他的一个沾污。第二点现象是什么呢？就是不衰残。你看看呢，我们人呢，这个生命呢，我们会衰残。怎么样会衰残呢？刚才我已经说了，我们上了年纪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改变我们的形态，我们就跟以前青春的时候完全就不是一样。所以啊，我们在这里看，你如果得了一个不朽坏的生命呢，我们就不会衰残了。我常常到这个菲律宾去，在飞机场的时候，有时候那些华侨呢，他们可以给我挂一个花圈，那个花呢是叫做这个everlasting flower。那个字中文不知道怎么翻译，可是啊，你挂上去了以后呢，你回到家里，你把它挂在墙壁上面，一个礼拜它还是颜色不变，一个月它还是不会枯萎，两个月它还是颜色不变，三个月它还是不会枯萎，它颜色一直保持那个样子，它颜色呢，一直呢它不会褪色。所以啊，我们在这里看见，一个人如果得了不朽坏的生命，他的光景是什么呢？他的光景就是说他不衰残。所以啊，我们在这里看到两种生命，一种是人的生命，又少又苦又空；一个是神的生命，它不但是不朽坏，不玷污，而且呢不衰残。那么这两种生命，我们一般人拣选什么生命呢？我在这里用到圣经好几个例子，一个例子就是在创世纪，神把亚当摆在伊甸园的里面，他那里有两种树。一种是叫做生命树，一种是叫做分别善恶的树。那么要叫亚当拣选，亚当不是拣选生命树，亚当是拣选分别善恶的树。他不是拣选生，他是拣选死；他不是拣选福，他是拣选祸。还有呢，耶稣在比拉多跟前受审问的时候，比拉多在他的身上查不出他有罪，以后呢，比拉多就给犹太人说，他说按照罗马的法律，你们既然告不出他有罪，我也在他身上查不出他有罪，按照我们罗马的法律，我们就应该把他放了。那么以后呢，犹太人怎么给比拉多说呢？他说不能放他，不能放他。那么他就说不能放他怎么办呢？他说要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但是这个罗马的俗武到底是一个有良心的人，他就想办法要来释放耶稣。因为啊，犹太人有个节庆叫逾越节，那么他们那一个节庆呢，可以要求官府呢来释放一个犯人给他们。后来呢，这个比拉多就叫牢里面去带出一个杀人以后呢无恶不作的，叫做巴拿巴，以后就摆在群众的跟前，就问着犹太人说：今天在你们面前有一个是你们告不出有罪的耶稣，有一个是曾经杀人背后的巴拿巴，你们要我放哪一个给你们？他们就在那一个地方喊：我们要巴拿巴，我们要巴拿巴。那么比拉多就问他们说：这一个耶稣我怎么办他呢？他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那么在这里呢，你就看见人所拣选的不是福而是祸，人所拣选的不是生而是死。可是我今天在这个地方呢，我盼望我今天把摩西的话讲出来的时候呢，我们所拣选不是祸，我们所拣选是福，我们所拣选不是死，我们所拣选的而是生。因为现在一个人既然呢信了耶稣，他有一个神的生命。可是啊，我们常常讲逻辑， 什么叫做逻辑呢？逻辑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一个思想跟那一个思想能够连起来。好像说，我冷了，这是一个思想；我去冲衣服，这又是一个思想。那么第一个思想跟第二个思想能够连得起来，就叫做逻辑。所以逻辑呢，常常有这个连接词。所以因此啊，所以啊，那么现在我们人既然有神的生命，按照彼得书里面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就应该与神的性情有份，因为你有什么生命，你就应该有什么性情。所以有生命，这是一个思想；有性情，也是一个思想。这两个思想应该把它连起来的。你看看呢，羊呢，它有羊的生命，可是它有羊的性情，它很柔和；老虎呢，是老虎的生命，它有老虎的性情，它就很凶暴。那么我们这一些人呢，我们有神的生命，我们应该有神的性情。神的性情是什么呢？当然了，有很多可以讲，我只有讲一个字，就是美。但是这个美怎么样美呢？我们今天在选美的时候，你要看见他的外在，你要看见他的外在，你看见他的外在，他的轮廓，他的皮肤，你看见他的内在，看见他的反应，你看他的一个气质。可是耶稣的美到底是在哪里美呢？我们从一个字，就是爱。神就是爱。耶稣基督来到世界的时候，就把神的爱就向我们表明出来。可是啊，这个爱字，我们看见有很多可以想的。你看看《哥林多前书》第13章，就是爱整个的内容。他说爱是什么呢？他说爱是恒久忍耐，爱又有恩慈。什么叫做忍耐呢？各位，我们今天这个社会，所谓社会呢，就是人跟人的相处。我们人跟人的相处呢，有时候难免有误会啊，这是没有办法能够避免的。我在这里讲到一件事，像几个月，我们都听寇世远教授在讲天人之间。有一次啊，我跟他呢一同到新加坡去，那么我们呢就租了一个戏院，在那一个地方呢要向新加坡人讲道。这个新加坡的报纸就登出来了，但是只有把我的名字放在报纸的上面，寇建都的名字没有放在这个报纸的上面。以后啊，有两个老姐妹啊，他们都是70-80岁的人了，他们从前曾经我到过他们那一个地方对他们讲道，所以他在报纸上看见我又来新加坡讲道了，所以两个姐妹呢就相约到那个戏院要去听我讲道。那么那一天就讲道的时候呢，两个姐妹呢就在台下听到了，他们听到的时候一边就在说话，这一个姐姐呢就给妹妹说了，她说妹妹，你看看这个吴先生那么那么黑了。然后这个妹妹呢就给姐姐说，当然了，从前住在新加坡，新加坡热嘛，所以就会黑嘛，现在住在台湾，台湾没有那么黑啊，热嘛啊，所以呢就比较白了。这个姐姐觉得对，有道理。然后呢，这个姐姐又对妹妹说了，她说妹妹，你看看这个吴先生呢，现在呢声音没有那么大了啊。这个妹妹就说，是啊，从前他年轻嘛，中气足嘛，所以声音就比较洪亮。他现在呢，年纪已经快老嘛，所以呢，中气比较不够，声音就没有那么足了。以后这个姐姐觉得有道理。以后呢，这个妹妹她又说了，姐姐又说了，她说妹妹，你有没有听到刚才做见证？她说她做什么见证？她说她妈妈先得救，以后呢才带领他们得救。你记得不记得他从前在我们这个地方讲道的时候，并不是说他妈妈得救，乃是说他先得救，以后呢才带领他妈妈得救。怎么没有过几年就变成他妈妈得救，以后才带领他得救呢？要不得，这个一个传道人怎么几年前讲一种见证，几年后又讲一种见证呢？以后这个妹妹记得了，她就非常生气。为什么非常生气？为什么我这个吴某人呢，几年前是讲一种话，几年后又讲一种话呢？后来啊，就会完了以后呢，那传道人就祷告了，他们两个人气冲冲的就跑出去了。我刚刚在外面送客人，那么我在送客人的时候呢，结果呢，这个妹妹跑到我面前就瞪我一眼，我觉得很新奇。传道人常常是被人家敬重的，为什么缘故今天一个老姐妹跑到我面前瞪我一眼呢？以后呢，他就问我， 你跑过去了以后，他又跑回来，你不是吴先生？我说是啊，我说吴某人。他说你刚才在台上祷告，我们当你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先跑出来，为什么你比我们先跑出来？我说我今天晚上我没有讲到啊，我也没有在那里祷告。他说刚才那个讲道的不是你，我说那个讲道不是我，那个讲道的是寇世言见多。然后他一听见是寇世言见多，就赶紧喊姐姐啊回来，姐姐啊回来，我们今天晚上要一个清楚。原来是什么呢？原来那一天晚上是寇建都讲道，他比我白一点，他比我这个声音小一点，他是妈妈先信主，以后再带领他们信主，所以他沾光以待。所以人跟人之间哪里没有误会？有误会。可是我们今天对这些事情应该怎么样呢？我们应该忍耐。那么另外一个呢，爱是什么呢？爱又有恩慈，就是说我们看见耶稣的美呢，就是说你光光有忍耐还不够，你应该还有恩慈。这个恩慈是什么呢？恩慈的就比忍耐还要更进一步。所谓比忍耐更进一步，好像说一个人呢，他把我们欺负了，我们能够不气愤，我们能够不记在心，我们也能够不报复。但是呢，当那一个欺负我的人呢，他遇见意外，或者呢他被车子撞了，被车子伤了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不幸灾乐祸那也很好，那这实在是很美，因为能够忍耐。可是呢，一个基督徒呢，你还不到这里位置，他还应该怎么样？有恩慈。所谓恩慈是什么解析呢？所谓恩慈呢，就是说他既然在医院里面，你应该去看望他，你应该呢带一点水果去慰问他。如果你在你可能范围的里面，你还应该呢用着金钱去资助他，这是叫做恩慈。所以啊，我们看呢，有不朽坏的生命，我们就有不朽坏的性情；我们呢有神的生命，我们就应该有神的性情。这个神的性情呢，就是爱。因为爱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东西。可是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件非常稀奇的事情：有很多信耶稣的人，按理来讲呢，他们已经有了不朽坏的生命。可是为什么缘故呢？那一个不朽坏生命的性情还在他们身上，不能够显得出来呢？我在这里呢，要用耶稣呢，在两个圣经讲一个原因。一处是在马可第四十章，他讲到香膏的比喻；一处呢是在约翰第十二章，他讲到的麦子的一个比喻。那你看看呢，香膏有香气，但是为什么它生不出来呢？麦子它有生命，为什么它活不出来呢？我们在这里呢，很容易得到一个解答：香膏有香气，香不出来的原因呢，因为瓶把它封住。面子呢有生命，它活不出来的缘故呢，是因为壳把它包住。所以啊，如果香膏呢要能够香出来，麦子要能够活出来，它根本的条件是什么呢？就是应该把瓶子打碎，就应该呢把麦子的壳能够把它打烂，而后呢这一个香膏的香气才香得出来，这个麦子的生命它才能够活得出来。那么这个瓶跟这一个壳是代表什么呢？这个瓶跟这个壳呢，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，我们外体一天毁坏一天，我们内心就一天心是一天。一个是外体，一个是内心。什么叫做外体呢？外体就是我们的旧人。什么叫做内心呢？内心就是我们心的不朽坏生命。所以啊，如果要让心不朽坏生命的性情能够活得出来呢，我们外体呢应该要把它对付，人的自己旧人要把它对付。那么这个对付的路在哪里呢？我常常喜欢用约翰三章三十节：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所以呢，这两句话千万不能颠倒，就是说我要衰微必定要先他先兴旺，因为他在我里面多了，而我自己在我里面才能够少。如果他不多，我就不能够少。但是他怎么能够在我里面兴旺呢？圣经里面讲到太初有道，道就是神。所以呢，让耶稣的话丰丰富富地藏在我们心里，我们就有力量来去除去我们这个旧人，好叫新人在我们身上能够显出来、活出来。我们低头祷告，天父，谢谢你，因为你赐给我们的生命是属灵的生命， 属神的生命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但愿你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越来越多，我们自己肉体的老我的自己在我们里面越来越少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愿神祝福你的恩道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
各位观众好，我吴勇，我今天要给各位讲一个题目，就是预备将来。这段圣经是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七节到第十九节，你要祝福那些今世富足的人，不要自高，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，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，又要祝福他们行善，在好事上富足，甘心施舍，乐意供给人，为自己继承美好的根基，预备将来，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。这段圣经呢，里面有四个字，就预备将来。它里面有两个祝福，就是吩咐。第一个吩咐呢，就是吩咐我们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；第二个吩咐呢，就吩咐我们呢，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的神。今天人呢，可以说两种。一种是依靠钱财，一种呢是依靠神。依靠钱财呢，可以说这是很多很多这样的人，因为钱财呢很实际，钱财呢很现实，钱财呢能够供给身体各种各样不同的享受，衣服穿好一点是钱财，房子住好一点是钱财，汽车坐好一点也是钱财。那么房子住好一点，通通是钱财，几乎的没有一样不是钱财。尤其是今天观光的事业，你观光人到西方去，你看他们的文明；西方人呢，你到东方来看我们的古迹。那么你现在你能够到西方，能够到东方，这完全就是钱财。那么钱财今天的重要到一个地步，你看现在的这个国家已经急急糊糊。不是政治第一的，急急糊糊要把经济摆到第一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经济重要到一个地步。好像说台湾现在外汇存底的，据说从平均来讲，是世界被列为第一位的，一共有700亿之数，有钱了，大家都欢迎了。从前我们到东南亚去，这个地方也要你有签证，那个地方也要你有签证。今天我们有钱了。大家不是怕你，大家都喜欢你，都欢迎你，所以我们到新加坡去，我们到马来西亚去，我们到印尼去，通通都不需要签证了。所以有钱你就叫人欢迎。还有钱是什么呢？各位，今天的安全感的问题呢，我们相信呢，大家看会非常重要。那么中国人说呢，既固防饥养子防老，可是现在这个人心不古了，有时候呢养子也不能防老了，所以呢他怎么样来防老呢？他就储蓄来去防老。如果呢，到他快要年老的以前，他就赶紧储蓄了。如果有钱在银行的里面呢，天塌了你也不害怕了，也不必着急了。所以现在有人把什么当作安全感呢？有钱就有安全感，没有钱呢就没有安全感。可是圣经里面怎么说呢？圣经说呢，钱财是无定的，所以说你不要依靠无定的一个钱财。钱财什么时候无定？因为它的用处呢很有限，它能够给身体好处，它不一定能够给心灵得到好处；它能够给我们在生前有好处，它不能够给我们身后也有好处。那么而且钱财还有妨害，钱财会叫人不义。什么叫不义？好比说奸商恶逆啊，都是因为钱财的缘故。钱财能够把人的眼睛弄瞎。被弄瞎了以后呢，你就黑白不分了，你就是非呢，你就不明了。所以钱财实在有很多的坏处。有一次啊，听说一个传说，孔明啊，三国的孔明要去世的时候呢，他就留下了8两银子。那么这个8两的银子做什么呢？8两的银子做他将来身后安葬费用用的。那么后来呢，没有想到来了9个抬棺木的人。那么现在他们把这一个棺木抬起来了，那么8两银子他们怎么平均分配呢？所以大家都在那个地方有一点的为难。以后他们就怎么样想呢？ 就是说我们叫一个人呢，你去这一个买东西了，来给我们吃。那么我们这一些人呢，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准备，等到他把东西买回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干掉他，我们呢就杀死他。那么这样九个不见得八个吗？那八个呢，我们这八两银子我们就很好分呢。那一个去给他买食物的人呢，他也在那里想，孔明为什么留下八两银子呢？给我们这九个人，我们怎么分呢？后来他想，现在既然我做食物的，我就把砒霜呢摆在这食物的里面，把他们八个人通通毒死了，然后呢，这个八两银子岂不是我一个人独吞，我一个人独占呢？所以呢，大家都预备好了，等到那一个人呢把食物做了回来，那么他们呢这些人就把那一个人就打死了。后来打死了很高兴，为什么？因为八两银子真的能够平分了。没有想到他们正在那个地方庆幸的时候呢，大家吃那些东西，砒霜把他们毒死了，所以八个人通通也就死了，大家都同归于尽。所以钱财呢，会叫人的心变作黑，要叫人的心呢变作恒。所以神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，你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。那么神叫我们要靠什么呢？要靠厚赐百物的神。哎呀，神是厚赐百物的。这一句话你可以从诗篇二十三篇去看。诗篇二十三篇说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神是牧者，我们真是不致缺乏。所以在诗篇二十三篇的底下的，就看见有草有水，就看见了有引导，就看见了行过死荫幽谷有保护，就看见了在敌人面前我们有得胜啊，就看见了丰丰富富，一样也都不缺。所以啊，我们如果有神呢，真是什么好处都不缺。好像一个父亲，他要出门去的时候，他把他的三个孩子叫来，我要出门了，你要我们给你们带些什么？大儿子就说，爸爸，我书包破了，你给我带一个书包回来。这爸爸就记下了。问第二的说，哥哥要书包了，你要什么？他说，爸爸，外国的巧克力糖很好吃，你给我买巧克力糖回来。爸爸就记起来，以后就问那个最小的，那么你要什么你就说。那个最小的在那里笑笑，他不说。爸爸说，你说吧，哥哥要了，二哥也要了，你要什么我可以记下来。他就跑过去把爸爸的景象撸起来，他说，爸爸，我要你。这个爸爸就说，傻孩子，人家哥哥要书包可以用，人家二哥要糖可以吃，你要我也不能用，你要我也不能吃，你要我做什么呢？这个孩子说什么？他说，爸爸，有你我就可以有何用了，有你呢我就有可吃了，有你呢我什么都有了。所以呢，我们有神呢真是一点好处都不缺。所以神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应该依靠那厚赐百物的神。那么他在这里呢有一个警戒，这个警戒是什么呢？也是一个劝勉，他说要预备将来。很多人呢常常在想，什么叫做将来呢？将来是未知数，这是很多人呢对将来一个看法。他说我们今天已经够麻烦了，我们今天已经是够忙了，我们已经是这么麻烦这么忙，我们还有怎么能够来得及想到将来呢？我们实在没有去闲情去想到将来。其实将来不是未知数。为什么将来不是未知数呢？所以圣经里面呢，知道人呢会把将来看作未知数的。所以今天在这个地方特别来去提醒我们，好像说非洲的鸵鸟那种很大的，很笨很笨，它怎么样笨呢？如果猎人要去抓它的时候呢，它跑到不能再跑了，那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呢？把它的头钻在泥沙的里面。那么它想这样，我看不见那个猎人了，那个猎人也就看不见我了。我们今天有人就有这样的思想，他以为呢，我不去理将来的，这个将来呢，他也不会来理我了。有人实在有这样想，有人这样想，他将来真的远得很的，其实不远呢、为什么说将来不远呢？因为有一天他一定会来到的。好像说，你到高雄去，你过了台中了，你过了嘉义了，你过了台南了，这个高雄就来了。好像说，你要到美国去，虽然说你要过一个太平洋，但是各位，一个钟头过去了， 五个钟头过去了，四个钟头过去了，十一个钟头过去了，美国的就在眼前了。所以说将来也是一样的，将来的也就是在我们这个眼前。各位啊，将来呢很快就会变作现在。人常常都在感伤，好像在童年的时候看见了年纪大的人呢可以这里去那里来往，年纪大的人呢他赚钱要吃什么就有什么，所以他就想有一天我长大了。你看这句话好像呢声音还在你耳边在那个地方响，没有想到今天已经长大了，不但已经长大了，而且已经年老了。丘吉尔先生81岁的时候做生日，因为他是英国的一个功臣，所以呢他的功名呢就在他做生日的时候呢，他想他时日无多，要趁着他还活着的时候呢能够给他愉快，所以就给他办一个生日的大会，送给他一个隆重的礼物。在这个会的时候呢，他们要叫丘吉尔先生起来讲几句话，他跑到麦克风的面前讲话的时候呢，突然间情不自禁呜咽起来，以后呢就满山跑到他老妻的跟前，扑在他老妻的怀里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看见了时日无多了。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常常听到人家说光阴似箭，其实光阴何止似箭，你看箭一秒钟也不过是100尺，这个光呢一秒钟不是100尺，是186000里。所以这个光阴实在是非常迅速，它催我们面向着将来。所以我们不要像鸵鸟一样一味说把头呢埋在泥土的里面，它看不见猎人呢，猎人也不看不见它。我们不去理将来的，将来的它也不会去理我们。我们做父母的人常常告诉我们孩子，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悲伤。少壮是什么？就是现在。老大是什么？老大就是将来。所以呢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悲伤，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来，现在就是怎么样呢，应该知道将来呢是决定于现在。路加福音第16章，那个到阴间里面去的财主，那个到阴间去的时候是他的现在，现在，那么我们在那从前是阴间是他的将来，可是阴间的现在已经将来变作现在。所以当他向亚伯拉罕求告的时候呢，求亚伯拉罕拆拉撒路，用指头尖来量量他的舌头，他的祖宗给他怎么说，他说你生前享过福。这个福是什么福呢？就是他生前的时候依靠那无定的钱财，顾到身体享受的现在，所以呢他才会决定那灵魂痛苦的将来。我们他的祖宗亚伯拉罕说，你要回想，回想是向后看，神造人的眼睛是照在前面，神造人的眼睛没有照在后面，所以神呢要人向前看。可是不错，我们会回想，有一天我们要回想，可是有两种回想，一种回想是什么呢？一种回想呢他很后悔，为什么？他只顾现在，他不顾将来。一种呢很感恩，为什么他很感恩呢？因为他在世界的时候不但是顾现在，他也顾将来。所以啊，圣经里面给我们提醒，你要预备将来，因为现在是决定于将来。从前你看亚当在世界的时候呢，魔鬼欺骗他，神说你吃的日子一定死，可是魔鬼怎么欺骗呢？他说不一定死。所以这句话就把亚当欺骗一生。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今天也是被魔鬼欺骗，欺骗，那么以至于呢我们怎么样呢？一位只有现在，一位没有将来，不一定有将来，或者是有将来，所以这是跟魔鬼欺骗。所以魔鬼给亚当说，神说一定是不一定。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人也把不一定摆在我们心里的里面，一味说不一定有将来，不一定有永远，以至于我们就把几十年的一个时间完全投资于现在，完全不去顾到将来。这是今天人的一个错失。我常常说人生好像一台戏，你戏台上面跟戏台下面，戏台上面都不是真的，
戏台下面才是真理，因为戏台上面你在那里扮演一个帝王，戏台下面还是一个戏子，你在戏台上面呢，你在扮演一个富豪，戏台下面还是一个戏子。所以台上不是真，台下才是真理，时间不是真理，永远才是真理。所以啊，我们顾到时间，我们也应当顾到永远，因为永远这才是一个真理。那么圣经给我们说，你要预备将来。今天一般人对将来的态度是什么呢？不错，既然将来是真实的，那么将来是决定于现在。所以一些信耶稣的人呢，他的人生观是什么呢？他有将来，但是他也有现在。那么基督徒的一个现在，现在的是预备将来，因为将来是现在的一个目标，所以这个目标的就是他的将来。那么一般人呢，一般的人生观他只有现在，他没有将来，没有将来，所以呢他现在没有目标，因为没有目标的缘故的，所以有很多人对今天的人生观呢就是吃吃喝喝嘛，反正明天要死了，要死。那么一个基督徒呢，认为将来才是真实。今天呢，一般人呢认为将来不过是虚幻的，将来是一个未知数的。可是世界上面的人呢，他的一般人呢认为现在就是现在，那么所以呢，他没有一个将来。可是一个信耶稣的人呢，不错，现在，但是是为了将来，因为我们有一天有一个将来。那么一般人呢，跟基督徒同样都有错误。我今天要讲，不但是一般人有错误，一些基督徒也是有错误的。他不是活在现在，有些人呢，他是活在这个将来，将来。有一些人呢，他不是活在现将来，他活在过去。这个话怎么说呢？各位，你看看很多人呢、啊，他的成功不是偶然的。为什么成功不是偶然呢？好像说他的成功经过10年的寒窗，就经过半生的戎马，然后事业才成功，然后学问才成功，所以成功绝对不是偶然。以后他才有这样的学问，他才有这样一个身世，这一切呢都是他早年的时候，年轻的时候，冲力很强的时候，他能够有冲劲去奋发去争取，才有今天这个结果。可是到了晚年的时候，这个冲劲没有了，这个精神呢也没有了，这个体力也没有了，奋发已经不能奋发了，冲劲呢已经消失了，所以他不可能再去创造一般新的一个将来。那么怎么办呢？他不是能活在现在，他就活在什么？就活在过去。什么叫做活在过去呢？你看那些老爷爷，那些老公公啊，他活在过去。怎么活在过去呢？他跟他的子孙在一起的时候呢，他话盒子一打开呢，就是想过去他怎么样辉煌，过去他怎么样一个成就，那么所以是活在过去。那么这个很长的事情，所以有时候一个家庭老爷爷跟老公公给他的子孙一在一起的时候呢，他们马上就想，哎呀，又来了，又什么来了？又要讲过去了，又要讲过去的辉煌了，又要讲过去的一个成就。那么所以世界上的人呢，我们常常会看见很多人不能活在现在，所以他就活在过去，把过去呢拿来自我陶醉，那是活在过去。还有一种人呢，他不是活在过去，他是活在将来，这多数是年轻人。怎么样说多数是年轻人呢？我前几天在报纸上看见李总统讲到了年轻人应该有梦，年轻人应该有理想。不错，我们可以梦，我们也可以理想，而且呢，我们尽量做好的梦，我们尽量做好的一个理想，因为把这个梦，把这个理想呢，来当做一个人的目标，这是很好的，这并不是不好的。所以前几天呢，我们就在报纸上看见李总统对年纪轻的人做这样一个鼓励，我觉得这是一个美丽。但是啊，一个人不要光做梦，而不望着梦的路走。一个人不要光理想，而不光望着理想的路走可是一个人呢，梦只是梦，而不望着梦的路走。他理想是理想，他不望着理想的路走。你看看他怎么会可能梦可以实现呢？他的理想怎么有一天能够成真呢？那么结果那个梦是什么呢？那个梦就是梦了，那个理想就是理想了，到最后就成了一个泡影。 所以我们看见这种是活在将来，所谓活在将来的，他应该真正的望着将来的路走，才叫做活在将来。有很多的信耶稣的人呢，也有世人这个毛病。怎么样世人这个毛病呢？他活在过去。怎么活在过去呢？他有亮光，亮光是过去；他有见证，见证是过去；他有经历，经历也都是过去的。我们教会有一个老姐妹，她呢每次到礼拜堂的时候，她总想呢能够打扮得整整齐齐的，能够打扮得干干净净的，然后才来健身。没想到她有风湿病，有一天呢她的手拿不起来，她没有办法梳头，所以呢她想，我怎么能够风头散发去见人去见神呢？所以她就在家里，她不敢来了。经过一个礼拜没有来，一直到一个月也没有来，后来她来了。他来了以后呢，为什么来呢？因为他风湿好了，能够梳头了，能够打扮了，所以他非常感谢主，因为他一直求主让他的风湿能够赶紧好起来。他来教会做见证，来教会感恩。感什么恩呢？神叫他膀臂不能举，现在再能够举起来。可是我们教会里面那些姐妹们，每一个月有一次的见证会，他每一个见证会都把他的膀子拿起来，过来再一个月的见证会也是把他的膀子拿起来，再过一个月的见证会也是把他的膀子拿起来。所以你看看，他有见证不错了，可是这个见证是过去的，这个见证不是新的。神要我们的领受的恩典每一天都是新的，不但是见证新、经历新、亮光新，一切都是新。那么所以呢，我们不应该活在过去，那么我们也不应该活在将来。为什么不应该活在将来呢？是有很多人曾经有这样一个错误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啊，哎呀，等到有一天呢，我呢经济有一点基础了，我也能够跟你们呢大家一样的做这个圣工，做那个圣工了。那么你看看呢，到了有一天他经济有基础了，他话所讲的已经过去，他是活在这个将来。那么有的人呢，姐妹们，他说什么呢？哎呀，我也不能够跟你们常常探访啊，因为我孩子还小啊，等到有一天我孩子大了，你们这里去我也去，你们那里去我也能够去了。他也是活在将来。各位，一个世人呢，我们应该活在现在，一个基督徒也应该活在现在，因为现在这是决定于将来，这是一个很要紧的问题。所以各位，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看见，我们现在应该活什么呢？我们有两个变，一个变是什么变？一个变有一天身体变，这是将来。有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要被提，我们的身体朽坏要变得不朽坏。一个变是现在变，这个现在是什么变呢？现在就是我们这个人的品格变，我们从卑鄙变得尊贵，我们从丑恶能够变作勇美。那么这一个呢，我是我们今天要追求的。所以我希望我们预备将来，但是预备将来呢，我今天回过头来讲，我们应该呢要看重于现在。所谓看重于现在，用作现在来预备将来，我们的现在才有目标。如果现在不为着将来呢，我们的将来就等于没有目标。所以求主呢，让我们预备将来，用作现在来预备将来。我们低头祷告，谢谢神，我们今天把这一个预备将来来提醒，因为我们总有一天会面临到将来。将来既然不是未知数，既然将来是一个事实，所以我们把现在来作为预备将来的需要。求主祝福我们能够这样的警醒。感谢祈祷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